好，那我们开始。好，一样的，在第十三讲第一页。那我们从四缘哈已经讲完了，现在讲果。所以我们小因果里面直接讲的因就很简单，因跟缘就是直接因啊、间接因、直接缘、间接缘，然后有进取因跟具有缘。好，从小因果来看是比较简单。大因果来看呢，有分六因，好，就包括具作因，然后具有因，好，还有同类因、相应因，然后片行因、一手因，嘿，这六个。然后缘呢，讲到四种缘，就因缘、真上缘、等无间缘跟所缘缘，是从广的来讲因缘，可是呢，果呢比较少谈。那果呢就在这里呢，我们直接的讲用五种果呢来分析果的分类。那我们看果齁。那之前有讲到果是比较简单，直接果、间接果这样略述而已。但是如果把果呢分类的话，可以分成五类。那五类呢，这个果呢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，一个从嘛性相分类，还有烟圈的分类。那第一个我们看性相。什么果的性相是什么呢？是所生。那因的性相是什么？果的性相是所生，因的性相是什么？能生。嘿，所以一个能跟所的这差别，能生是因，所生是果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父母跟孩子，孩子是所生还是能生？所生。父母是能生，所以父母是小孩子的因还是果？因。嘿，因人生是因嘛，所以父母生小孩是父母是小孩子的因。好，那我讲所劳役也可以啦齁，所以人劳役是因，所劳役呢是果。那我们看一个事例来想齁，火的所劳役是什么？火的果齁，比如说火的烟齁等等，由火产生烟，这个是火的果齁。所以呢，火之所劳役呢是火的果，就是例如烟来说。那青果、蔬果齁，就可以从这里分，是简单的青果直接果跟间接果。直接果什么叫直接果？果跟因之间有没有任何一法介入？没有齁，就直接果没有任何一法介入。啊，如果间接果呢？有齁。所以凡是物，就是呢凡是无常法，物就是无常法。凡是无常法呢，皆为青果跟蔬果所作遍。那是一般而言啊，好，一般而言，但有些呢没有果的，对不对？哪几个类的法是没有果的？忘记了。对，无间道最后刹那，对不对？那片寂烦恼断完了，所以他没有再继续的，烦恼不会再继续，所以烦恼在无间道里面不会再继续，所以烦恼就没有果，因为它被灭掉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嘞。这是一类，还有嘞，嘿，灯心、灯焰，最后差的灯焰，因为灯焰灭掉之后呢，灯焰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它产生烟了，烟不是它的灯焰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没有果。还有一个，以进步中来说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最后差的声音。他认为声音最后差的声音呢已经断掉了，就没有果了，所以他就会用这三个例子来说明无常法有三个例子呢，他不能当进取因，因为他没有果就不能当因，有这三个例子。所以一般而言都是果就是无常法，但是不一定，有的是没有果的，所以凭着果跟心果跟蔬果两者就属于什么相违。为什么相违？为什么相违？青果跟蔬果为什么相违？为什么相违？那什么叫蔬果？就是一定是两刹那之前嘛，青果是前一刹那嘛，那两刹那之前跟第一跟前一刹那有没有交集？没有交集啊，因为没有同时存在就没有交集啊，对不对？像林班长。他的前两刹那的林班长跟前一刹那的班长有没有交集？没有啊， 因为它不同时啊，对不对？延续没有交集啊，那个灭掉了那个才生啊，你前一刹那两刹那的你灭掉了才生前一刹那的你啊，前一刹那你灭掉了才生现在的你啊，所以它没有同时存在啊，没有同时存在就没有交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，所以呢，以此类推，一切有为法都是这样子哈。那我们看从缘全美的分类，那我们从这一句话可以知道说，其中有某个不是真正的果。如果讲到缘全门，一定有些不是真正的果。哪些不是真正的果呢？我们看哈，缘起互为，第一个异熟果，第二个真上果，第三个等流果。啊，等流果又分两种，一个是领受等流跟造作等流啊，这里没有细分的哈。第四个是适用果，第五个是离系果。那前四个果是真正的果，那第五个离系果并不是真正的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离系果是指什么？解脱跟灭谛，解脱跟灭谛是常法。那只要是常法，那就不是因缘和合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常法它就不是有为法，不是有为法就不是因缘和合而有的。那不是因缘和合而有，那常法是什么样方式存在？哈，常法是用什么方式来存在？常法存不存在？存在。那用什么方式存在？无常法是要靠因缘和合存在的啊，有因缘感果而存在的啊。那常法靠什么方式而存在？活跃不思业也是业力感果的，确定？哦，活力感果的，活力不思业，到底是活力还是业力感产生常法？这样联想，你要去想哪一种？活的功德就变成常法，是这样吗？那地狱众生的那个常法苦性也是佛给他的咯啊，所以等于上帝一样啊，是我吃是我穿啊，是我生病啊，啊，你这样佛力不可思议，那也让地狱众生下地狱咯。有麦克风，我们辩论一下好，辩论那个麦克风。华而如是，
对，本来如此啊，那个参华就是这样子啊。
哦、那你这样的话，那我不能我下地狱这个本来是华尔如是，就是嘛，如是因如是果也是华尔如是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下地狱这个如是因如是果华尔如是，那我就应该下地狱咯，我就是本来就应该下地狱咯，因为常法嘛。
华尔如是的那个本意齁，是说本来如此，不需造作。比方说，你造业，你造恶业，你就是下地狱是必然的。
哦，所以
那是华尔如斯。
但华尔如斯有四种啦，一个是什么？自信，一个是什么？自身、共生、他身跟无因身呐，对不对？既然像华尔如斯嘛，到底是哪一种而存在？是自身、共生、他身还无因身？
四个当然不对
那什么才对？
不共不无因嘛。
啊、哦，不共不无因。
后来就是讲毕竟空不可得。
啊、哦，毕竟什么都没有咯。
嗯。
啊，连身也没有咯。
没有，那个只能讲说在实相上面这样说了。
啊，对啊，在现在空性可以这样说，可在名言上你不能这样说啊，在事实上不能这样说啊，所以要安利一个方法、啊、给我们听看看。我没有真空性啊，所以我不了解啊。但你总要安利一个世俗话给我了解啊。
据我自己了解的齁，我们用那种什么所谓如来藏的思想观念
啊，
他说当下即是啊，当下即是，比方说他认为如来藏性本来这个他就说，比方说我们说火啊，如来藏性性空真火，真火性空，它就是当下就是一个实相的东西。
是。
那你说刚才那个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主体叫什么？
常法是为什么方用什么方式的存在？
那个就是常法。
哎，对，可是那是常法一部分呢、啊。然后，对啊，那空性当然是这样，没错啦。法好如是嘛，只要法存在，它的究竟体性都是空性，这个没错啊。但是如果讲，我说哦，我的义供相怎么来的？义供相是常法。
义供相是第六识。第六识心所分别出来的义供相是这样吗？
对啊，那常法是因为心的因生出来的吗？你说第六识生出来，那是第六识的因生出来的吗？
我想这个好像也是对哦。
对哦，是对吗？
好像也是对，
是对吗？
不敢确定。
常法不是由因果生出来的啦，所以它是怎么生出来的？观待而生出来的。那如果说你要用什么观待？用分别心安立观待而生出来的。最高的见解是用分别心安立出来的，但是常常是观待分别心安立而有的。哦，
那这个常法呢？
好、啊，
那我们讨论到那个常法，它
是
如何的存在？
但是事实上是用分别心安立而有的。
常法就是分别心安立而有。
对，
这样变成因缘法了，因缘所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是观待哦，它不是因果关系哦。观待跟因果关系有点雷同啊。
哦。
你说果要不要观待因？因为要观待果，也是观待。但它有个续流，像说因果之间有个续流，因为因跟果之间有个同续流，这续流的关系叫因果。可是观待没有续流关系，它是一个对等的关系，它不是前后的关系。因果是前后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现在讲的常法的观待是对等的关系，这样子。
法师，那常法是观待分别心，那就是说比如说太阳每天会出来，这是不是个常法？
每天会出来，这个常，这个每天固定会出来，这是常法。
那
但会出来不是常法，会出来这个现象不是常法。
常法，
但是会出每天固定会出来，这是常法。
所以这是观待我这个分
别心安立，它每天会出来，才安立固定会出来，是分别心安立出来的。
不一定会，不一定
啊，对啊，是每天一定会出来。有那个可能是啊，没错、啊，每天会出，有没有不出来的时候？有啊，对啊，太阳被嘛日食啊，你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那地球毁灭了，也没有什么太阳出不出来的问题啊。好，请说。
那这样是刚才您说的观待跟对等哈，那是不是在讲？常法它的可能性是它的可能性是观待，那它的对等是它的能，是不是
能？
就是常法它可以，我们可以，因为刚才在讨论说是不是那个常法是不是属于两者嘛哈。那现在刚才您讲的观待跟对等是不是？那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可以把常法分为它的可能性跟它的能力那个部分，所以它是有常有两个包含。
不是，你讲可能性跟能力都是无常法，都是不相应行法，所以也是无常法。我们举个例子嘛，一周，
谢谢。
就是你讲的那个是无常法哦，那个是习气哦，那个是不相信啊。我们想说好看哦，你说想象哦，昨天那个什么你们可能想多了，珠宝也好，衣服也好啦，或什么房子很好看，你在想这是一共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共相本身常法，对不对？那你好看，这个好看也是在一共相里面，也是常法、啊、那这个好看是比对什么来的？ 对，阿波瓦开的是不是禅法？在一空相是不是禅法？是啊，你那个概念都是禅法，好看不好看，可爱不可爱，漂不漂亮，英俊不英俊，都是概念啊，这是慧眼心安立出来的啊。那怎么安立的？比对出来的啊，观待比对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说我们大家都长得差不多一模一样啊，忽然间一个不一样，哎，也可能认为他好看，也可能认为不好看。我曾经看过电影的叫什么？星球转移了哈。就说我们地球人，人类差不多都这种长相嘛，啊，鼻子就长在这脸嘛，眼睛在旁边嘛，对不对？嘴巴下面嘛。然后呢，忽然间一对父母长出一个怪胎。啊，人就是头发也没有头发，都是肉，然后眼睛长在下面，啊，鼻子长在上面，你会觉得很怪，你会觉得他很难看，对不对？跟我们不一样啊，很难看啊。然后呢，他就去，你如果说以后啦，我们每个星球都有联络嘛，就通过这个长相，因为他在地球不适合生存嘛，他出现别人一定会骂他，会欺负他嘛，会讥笑他嘛。后来就去找各地球的那种生存的那个人类。有没有长相一样？哎，要找到哎，这个跟这个那个一样的，然后呢，啊，那国那个地球那个星球刚好长得跟我们脸像差不多的，啊，他在那边也是没有自尊啊，都被认为很难看啊，因为跟的不一样啊。好，那叫什么？对调嘛。那对调回来，哇，我们看那个，哇，好英俊潇洒哦。然后那个人去在那星球捧回来像明星一样，好好棒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比对，我们现在差不多刚好一个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就认为他难看嘛。可是在那别的星球认为他英俊潇洒啊。啊，这个英俊潇洒跟难看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概念来的，慧眼心安立而来的。对，你没有好看就没有，没有难看就没有好看，没有好看就没有难看的。懂？其实它既没有好看不好看的这个性质存在啊。是慧眼心安立出来，用我们的经验，用我们的爱好去比对出来的。
我有可能会变啊，比如说，也许我认为现在不好看，可是如果说经过别人或老师的这样解说以后呢，或说引导你去欣赏的话，可能你的观念又会改变。
对啊，
那这样是长法，
为什么会改变？因为是观待老师的讲解一个概念进来，你才改变的啊。不同的标准嘛，也按你不同的标准了嘛。以前这是你想的标准，现在透过别人解说，那个标准改变了嘛，所以你按你那个对镜也变成从不好看变成好看了，因为标准不一样了。所以好看不好看是关待我们的内心那个标准，你那个概念呢、啊？就当这个概念没有了，也没有什么好处，好看不好看没有这种存在。你说刚出来小孩子。他出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什么，他也没有感觉，没有什么好看不好看，因为他本身没有这种概念的、啊。是慢慢我成长，越来越成长，那个概念越来越多的时候呢，你才会说哦，这个我好，这个不好、啊。其实当你用这个佛像的时候，你知道好不好？不知道啊，因为你没有一个标准做比对啊，懂吗？所以禅法是从我们的比对，我们的概念比对出来的，观待而出来，它不是前后的因跟果生出来的。所以观待而有的，或慧眼心安立而有的，没有你。麦克风。
解释那个禅法哈。
啊。
那可以不可以说这个禅法等于一种无为法？可以不可以讲？
对对对，禅法就是无为法。
就是无为法。
是。
哦。啊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，禅法或者是无为法，有没有极限？是通于所有的佛法呢，还是只有局限于经部，或者是说全部四部通通有？
全部通通有，
四部通通有。
对。
哦，那我怎么错了那么久？啊，我忘记了，哎。
不会啊，我是讲是遍计所执嘛。
啊。
因为他没有志向，没有地势成立，为什么没有地？因为他是靠慧眼心安立的假有啊，我是不是本身是假的啦？但是存不存在？存在，因为偏见所分两类嘛，一个什么志向永断嘛，一个嘛名言假立嘛。名言假立是 常法是存在的，自相永断是不存在的。例如龟毛兔角，龟毛兔角要不要昏昧心安立？哈，要不要昏昧心安立？要啊，你没有昏昧心安立兔角，你没办法显现啊。那兔角存不存在？不存在啊，兔子的角，兔头上的角是不存在。可是我们靠昏昧心安立在我们心上显现啊，懂哦？所以你可以说想到未来啊，我要成一个总统啊，像林夕我要成一个大富翁，然后等等，这可以靠想象。但是这个想象这个印象是不是法？是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会不会产生？不一定。但是目前是颠倒式。但是靠你后面先安利，你就可以说哦，我要成为科学家。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嘛，你的志愿啊，有些科学家啦，有什么的总统啦，什么发明家啊，都有啊，那是后面先安利而有的。所以偏见所指有两种，都是偏分别心安立而有，一个是嘛常法的分别心安立出来的，一个是嘛不存在的东西，也是分别心安立出来的。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所以它是假的，因为在对境上找不到一个实质的例子，没有例子啊，指不出来啊，那个概念指不出来啊。啊，如果是我们看得到了，五根是碰触到。这个可以举出来给你看啊，这个叫佛像啊，那个叫什么叫什么，可以举出来啊，那个叫地识成立的或者自相成立的。可是这个概念的常法是举不出来啊，听了解？所以它是假的，偏计所知，是互为性安立而有的。
师父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谈到那个常法，
对，
就变成说第六意识所分别心所安立的这些东西，通通都是叫做常法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不是，分别心安立的概念叫常法。
分别心安立的概念叫做常法。
但是分别心安立的时候，有一个施设处让你去安立，懂？如果没有施设处让你安立呢，那个是在。一般来讲就是假的。
那这个范围应该是很广很广、
啊、很广啊，很广、啊、
可是我们讨论白华的时候，后面谈到那个六种无为华，那、啊、为什么又要规定那个六种无为啊？其实很多通通都嘛是都是
对，很多啊，很多啊，很多啊。他是把那个在修法上的六种无为嘛，例如说虚空无为嘛，那则灭无为，非则灭无为嘛，然后真的无为嘛，不动无为嘛，那灭受想无为嘛，这六个嘛。但是从那个心境当下那个不会那个动摇那个状况来说的、啊、心状况之下，
所以这个定这个界定的范围还是小啦，
嘿嘿嘿，
不是很宽广。
对对对，
那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个常法，
很宽广，都是常法，概念中的东西都是常法。
哦，啊，这样子，我们如何能够随时立刻就分辨得出来？是不是用一个界定，就是说，哎，第六识所显现出来的那个分别心就是常法？
分别心的显现境，分别心的显现境是常法。对，你的第六识显现出来那个境是常法，没错。
哦。那这样子就不必要那个什么六种无为法就不需要了嘛？
他这个你这个需要是从修行来看的啦，从修行的角度来看的。
哦，哦是这样。
嘿，他特别在修行上来说这六种啊。嗯。所以一切概念都是常法啦，所以我那个修行是一个目标啦，但是我们现在听对起来，哦，我现在是在常执里面，因为只要你分别心，一定有常执。俱生的常执啊，俱生的啊，还有习气啊，都会有啊，那不容易啊。那了解这个就可以了。所以佛法讲的是，你不要把佛法讲的一定骗所有世间法，不一定，他是在修行上去谈而已。他没办法把每个境都讲，世俗每个境都讲清楚，但他讲一个大概一个总纲。那世俗法怎么去了解？都靠佛法的标准去衡量啊。那世俗法怎么去应对？它的定义什么啊？它的分类什么？了解一下，然后懂得再用世间法，用佛法的角度再用世间法去用。 佛陀没办法谈一切法，他主要谈那能够修行，能够走身上身到决定身这个道路来谈法的。不然为什么佛不讲科学？佛科学懂不懂？懂啊。佛懂不懂艺术？懂啊。佛懂不懂造飞机？懂啊。佛懂不懂怎么走开太空船？懂啊。为什么都不讲？那跟修行解脱没有直接关系啊。所以佛法谈的是跟修行解脱比较有关系而谈而已，一切跟这个比较枝末的问题他就不讲了。了解，但是我们学到佛法的人，就因为我们在世间法里面在用嘛，所以你要学到佛法就要用在世间法嘛，这是我们学习者的一个角度啦。这样这样，所以不要只说哦，佛法讲的一定对，其他不是佛法一定错，不能这样说。世间法也有它对的一个层次啊，这到一个层次是对的。
再厘清一件事哈，因为我们常说那个，无为法是离不开有为法而成的，
嘿，这
句话可以吗？哦，
可以。
那我们所说的那个所谓的灭尽定啊，这个虚空无为啊，真无为这一类等等的话，就是等于那个不生灭的一面嘛，是不是？
嘿，它是依照心而说的。
啊，那现在是反过来的话，它是有生灭的一面，就是有为法咯。
对。
可是我们现在谈的那个常法，我总觉得那个跟有为法就已经和在一起了嘛。
没有，
像我们心有生灭啊，对待也是有生灭啊，种种有都有生灭啊。
是。
那是属于有为法的一面啊。
是。
那我们说它是常法，说它是无为，这样有没有以病，或者是说有没有这个不能地师成立那一种观念存在？
好，这个很好，因为我一般都把境跟心会混在一起啊。我们现在是离不开这个，所以会被境转啊。现在我们学的境跟心要把它分开啊。那怎么分开呢？好，我们假如啊，我们看了这尊铜像，那个铜像庄不庄严？庄严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雕塑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看到铜像是无常法还是常法？铜像本身，哈，无常法嘛，对，铜像本身是无常法，但是你在无常法上面呢，按立一个嘛概念呢，分别性的概念呢，是吗？好看嘛，庄严嘛，如果你好看跟庄严，铜像本身里面有没有好看跟庄严的这个成分里面？没有啊。所以你是在铜像之上安一个好看庄严，所以他要不要一个施设处，让我们安立一个好看不好看一个处所，要不要？所以这个安立处所都是这样，无常法，必须要一个境，让你安立你的概念。那这个境呢是属于无常法，可是你上面安立的概念属于常法，了解？那境上面有没有这个无常法特质？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例如说好看不好看，本身佛像有没有这种特质？没有。但是呢，它有没有常法特质？有，例如空性，例如梵体。对，每一个无常法上面都有空性，甚至常法上面有空性，所以空性是骗一切法的，无我嘛。无我跟所知是对等的，一切法是对等，所以只要一法存在，它上面一定有空性存在，所以无常法也不例外。只要无常法存在，它上面一定有空性的法存在。可是空上面的空性的法是不是等于这个无常法？不是。它是在上面安立有个法特质，但是这个法不等于它本身。像梵体，佛像是不是佛像的梵体？佛像有佛像的梵体哦，那梵体本身是常法哦，所以像是常法，这个常法梵体的常法呢，是依靠佛像而有的，它不是混在一起，是依靠它而有的。 那我们的概念也是依靠这个活相，然后来按那个概念。所以我们常把概念是依活相而已，当活相没有的时候呢，活相很好看，活相不好看，这个都不存在了，懂吼？所以我们讲遍计所执也好，讲圆成死回是讲说的遍计所执就是什么，我们分别心安立的概念嘛。那圆成死就空性嘛，如果这个无常法不存在的，空性也不存在的，你给他安立的遍计所执也不存在的，所以他对依他起很重视这个。但是这两个法不能混为一谈啊，也是观待而有的，一共相这个概念是观待无常法而有的，当无常法消失后，这个对它的概念也就消失，这是观待它而有。听下去，所以你要分开哦，因为无常法本身没有好看不好看的概念哦，没有哦，它本身上面有空性跟繁体这个常法哦，但是它本身不是空性常法，不等于它就是空性常法，但它上面有空性跟常法的法，但是无常法本身不是空性，无常法本身不是繁体，所以把它区隔，看看。所以我们概念都是给它在色上面安立加上去的，净本身无常法就无常法，它没有给我们加上去的概念，没有常法也是在上面而有的，但不是它本身就是这个常法，也不是。对不对？像你们我们对一些人贴标签啊，这个人就是啊，林居士很好学哦，这个好学很好。可是好学是不是等于林居士？不是，因为是靠这个对镜来安利哦，给个概念哦，林居士很好学。但是对镜本身没有好学这个性质，看啊。所以你再慢慢对镜的啊，好，慧慧心安利什么相状？镜本身不是那个相状，是我靠慧慧心安利而有的。哦，这是唯识的角度是这样，可以吗？了解吗？哦，所以讲常法用什么方式而有，这是靠名言安立而有，靠观待而有。那观待什么？观待无常法而有，也可以这样说。当然，最重要是靠名言安立而有。好，那我们从五个果再一一的再探讨。第一个，我们探讨一熟果。什么叫一熟呢？一熟是什么？异地而熟，异时而熟，叫做一熟。不同啊，不同的时间成熟，不同的地方成熟，叫做一熟。还有，所以我问你，我们看如有漏无取运、哦、有漏是什么？业跟烦恼所生的法就是有漏，所以这个业呢一定是什么？有漏业的、哦、有漏业跟烦恼所生的法叫做有漏，所以有漏的这个果呢是什么？是苦地。有漏的一熟果是苦地，所以这个苦地呢是由极地所生。那极地什么极地呢？就是嘛，有漏业、哦、包括有漏的善业跟、哦、不善业，有漏业跟烦恼所生的话就是嘛苦地。如果不是由业跟烦恼所生的话，我们称为什么？无漏。所以不是由无漏业、哦、不是由有漏业跟烦恼所生，就称无漏。所以有漏无取运就是讲进取无运。那为什么叫进取哈？为什么叫进取？为什么这一生的我们现在的身体叫进取无运？为什么有漏运就好了？为什么就又有一个名称叫进取无运？贴切叫进取吗？进取的定义是什么？ 直接是直接啊，不是叫进取啊，是这样吗？你们想想，什么叫进取？同直流，对，同直流的因叫进取，忘记了。所以我们靠这辈子的五蕴会产生下一辈子的有漏无蕴，所以这辈子无蕴是下一辈子有漏无蕴的进取因，所以只要轮回的这个无蕴身叫什么？进取无蕴，听了解？因为它是把投身下一辈子的有漏无蕴身的进取因，所以叫进取无蕴。没有？那问你，进取无蕴是苦的、乐的，还是无记的？是善恶无记哪一种？无蕴身是善还是恶还是无记？应该都有，确定？对啊，有漏一定是善恶无记都有吗？对啊，那我问你，不管是佛的无蕴也好，我们现在的无蕴身也好，是善的还是恶的还是无记的？啊，无记的啦。我们现在无记得啦，是啊，我们现在的生状况是无记得啦，因为它是由有漏的善因恶因感的果，只要是一所果一定是无记得，只要是有善恶的都是嘛极地，了解？有漏善跟恶业所的这个叫极地，所以感的苦地一定没有善恶，它果已经成了，就没有那个新状况的善恶之分啦、啊。所以一手果本身是无记，但是它从什么来的？从善恶业感来的。所以极地有善恶，但是呢，果报是没有善恶的。嘿，活的报身也一样，是无记的。
感果的时候善恶无记，那会再衍生下去，是我们受的、這個、
那新的状态是有善恶、哦、但是本身无蕴身不会有善恶，我讲是整体的无蕴身啊、哦、不是讲只有心啊。好，所以无蕴身是无记的，但是呢它又变成下一辈子我们无蕴身的进取因，所以我们称为嘛有漏无取蕴，就是嘛进取无蕴。那我们现在的无蕴呢是色受想行识，是有漏的，因为我们还有烦恼，所以是有漏进取无蕴，属于异熟果。那异味凡夫、哦、异味就是凡夫的意思啦、哦、凡是往于轮回住于轮回者，不论天神或是人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等所感的无蕴都称为有漏无蕴。无色界不得切罗，只有受想行识这四个有漏进取蕴，没有色蕴。有漏取蕴呢是处于异熟果、哦、它是由异熟因而产生，异熟因有善恶、哦、但是异熟果没有善恶。那我们讲说因呢、哦、有分有漏因跟无漏因，那异熟果的因呢相对而言是异熟因，只要是异熟因一定是有漏的因，好，这是小圣的说法了哈。只要是异熟因一定是有漏的因，这个因不外乎什么善业，就是有漏善跟恶业加个有漏。无记业不会感异熟果，但异熟果本身是无记业，但无记业不会感异熟果，好，所以无记业呢啊他就不能当一手因。所以如同腐烂的种子是无法生出果实的，所以这里无蕴的一手因是指有漏的，好，这是小圣的说法。为什么说它不是无漏的呢？因为无漏已经远离烦恼才叫无漏，因此无法产生一手果，好，如同没有水分滋润的干青稞是不会长出苗芽的，所以因于善恶业而承办了有漏无蕴。天和人所感的有漏无蕴是因为有漏的善业而感的，若有烦恼发起而造作的恶业投身到三恶趣，所感的就是由恶业所承办的有漏无蕴。无记业不会感的有漏的进取无蕴， 不会感得异熟果。有漏五蕴呢，只有六趣当中的众生才会有。承办有漏五蕴的因呢，是善恶业，也就是说善恶业会感得异熟果，可是异熟果自己本身却是无记的。异熟果为有情的心相续所摄，佛的心相续里面没有异熟果，这是小圣的说法啦。好，这边有问题。那我问你，阿罗汉的色蕴是不是有漏的？是哈，很好。为什么阿罗汉的色蕴是有漏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阿罗汉色他断烦恼喽？他断烦恼喽？那断我执喽？阿罗汉的色蕴是有漏无漏？对，阿罗汉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极地有两种了，一个是什么极地啊？一个是烦恼极地，一个是什么业极地？阿罗汉的烦恼极地已经消除了，已经断掉我执跟烦恼了，但他业极地还在。那业呢？他以前造业呢，都是嘛有漏善或是嘛恶业，所以由业感的现在的身体呢，还算有漏的，因为他业本身是有漏的。哦，所以感的现在那个色蕴还是有漏，所以他的色蕴还是有漏，才会有苦受，因为他业极地还没有完全消完，这个还没有完全消完呢，还在，没有，那你就会提问题，阿罗汉烦恼已经没有了，我执也不见了，为什么靠着业极地还有苦蕴，苦的那个就会有产生有漏的色蕴产生苦地，那初地菩萨也没有断烦恼啊，也没有断我执啊，为什么他得到的身体就是无漏的一生生，就会感觉这样不公平？哈，有没有这种疑问？已经断烦恼了，断我执的人还有苦地的色蕴，为什么一生生那个初地菩萨他没有断烦恼，没断我执，为什么还有只有一生生没有有漏的苦的色蕴？为什么？哈，但两个都证空性啊，对啊，一个甚至阿罗汉把烦恼跟我执断掉啊，这正的解脱了，对啊，同样就是圣者啊，都圣者啊，一个是初地菩萨的圣者，一个是阿罗汉的圣者，他都不会轮回的，所以他可以爱取满业，没错啦。但是问题说他的为什么色蕴一个是还是有漏的色蕴，一个是得到一生生无漏的色蕴？啊，业极地不一样，哪边不一样？所以来讲呢，就是主要是靠方便分的不同啊。因为初地菩萨已经集聚一大生七劫的福报啊，那阿罗汉只有三生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，所以资粮或者资粮差很多。加上呢，他是完全的用菩提心，初地菩萨有菩提心摄受的，所以他菩提心这种力量很强。所以在无间道啊，我们讲在初地菩萨的时候呢。他在初地菩萨有在见空性的时候有两个道嘛，见道哈，第一个是无间道，一个是解脱道。解脱道就是把偏激烦恼完全根断叫解脱道，对，无间道是真的对治，真的要消除当下还没有完全消完，就是无间道，就偏激烦恼还没有完全消完，真的消除，等消除完毕就解脱道。所以呢，初地菩萨在无间道的时候，当他对峙的当下呢，他的身体就那个有漏的那个特性啊，就像那个什么光一样，咻就不见了，就马上转为无漏的。在这无间道当中就马上转为无漏的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菩提心力量，加上他的一大生起的福报，就在无间道当下，马上有漏的性质都从转为无漏的。所以他不用死了哦，不用死掉啊，再来投生不用这样哦。就靠他福报跟菩提心的力量，这是很难思议的啊，不可思议。那阿罗汉呢说，我真正证阿罗汉果，可是我身体还是苦地，等我圆寂无余涅槃之后，那到净土，那再来说才变成一生生，因为他福报还不够，所以福报很重要。 那动机很重要，因为福报观待于你动机的安立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。譬如我们从脚到头，整个人的身躯是有肉的色蕴，也就是人身。人身是由有肉善业所感得的一所果，虽是由善业所感得，可是在人身上呢，却有很多痛苦，因为人引生的因是有肉因的缘故，只要有肉的地方的痛苦。如果是无肉因的话，就不会感受种种的痛苦，如圣位菩萨或净土当中的声闻、独觉、阿罗汉等，他们也有色蕴，但他们是有无漏的善业所感，因此他们的色蕴呢，与我们的色蕴呢迥然不同。虽然他们有受，可是不会苦，也不会痛。好，所以因为他们的色蕴是由无漏的善业所感，其色蕴呢并不是一所果。所以从小上来看呢，圣者就是一生生的这个五蕴呢，不是一所果啦。从小圣来看呢，但是大圣来看，这个一生生也是满一所果啦。所以两个界定不同，因为他一所果呢，就按立一所因嘛。那以小圣的一所因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什么有肉的善业跟恶业嘛。那大圣来看呢，无肉的善业也可以当一所因啦。无论善业跟花月也可以当一手因、啊、所以两个案例的角度不一样。所以出地菩萨呢，无论无漏善，为什么无漏善？因为他的空性跟虽然都是空性，但是空性的那个力量不一样哦。声闻的空性力量跟菩萨力量是不一样的哦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哈，为什么？大圣的菩萨的空性的力量跟罗汉的菩萨的力量不一样，发心还有呢，重点在哪？无量理门呐、啊，就是小圣呢，他修的就要观察我跟无蕴，我跟无蕴的关系，然后把无自性我证得，把无自性无蕴证得，然后把这个我执断掉。可是大圣不是啊。因为大圣的人他要度众生啊，他行六度四摄啊，所以他遇到一个境却是视为空性。然后你说哦，遇到哦，这个人对我讲这句话，他就讲这句话到底有自性无自性，那个人到底有自性无自性，那有个苦受生起来，这个我跟这个苦到底有没有自性，要去思维。所以每个对境都要去思维无自性，所以他才引发那个大悲，叫做无缘大悲啊。所以你在了解无自性的时候，那个大悲才是真正的强啊！靠这个大悲心，才能真正无怨无悔的去利益众生啊！所以他被对每个境都去思维空性的道理，而不像声闻行者，他不用，他观察我跟无蕴之间就好了。所以呢，他思维理路就很广，很广。所以呢，这个广的关系呢，靠这样广观去三轮体空。所以他不一定要现证空性，他从种种境中去思维自性，所以他每次行持善业都是菩提心摄持的，还有呢空性的三轮体空摄持的。所以因为这样练习练习练习，就渐渐把那个身体呢转成什么无漏的。你当你在三轮体空里面呢，你所造的福报就是什么无漏的善。所以他每个境都去思维自性，所以他在因地上呢就一直造无漏善，等他理解比量空性之后，就可以用无漏的这种善业来行持，懂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要用无漏善？因为他行利他，所以他进步就很快。所以他因地上是用无漏善，然后感得呢，在现证空性当下，马上把有漏的无取蕴、进取无蕴转为无漏的一生生。他在靠无量里面的思维空性。好，再看以经部中来说，所谓的一所果一定是由有漏善或恶业所承办，我们色蕴是由有漏的善业所感，而色蕴本身呢是无记，我们现在由有漏的善业所感的有漏无蕴呢当中有一个受蕴，当我们遇到好的缘就会产生乐受，遇到不好的就会产生苦受。哦，这个缘就是嘛，我们叫所缘，对不对？那从果来看，叫做增上果。那 那就是受蕴。它的因呢是有漏的善业。为什么在有漏善业所感的人身上会有苦乐受呢？因为我们造业时是与不善业混杂在一起，因此承办人生时会承受痛苦。造善业时与不善业混杂在一起，也这很难说啦，就是这别别不同了，一个是营业，一个是满业啦，不能这样说齁。感到无蕴生的是什么业感到的？营业。那感的苦乐是什么造成的？满业。那营业跟满业呢，你可以变成一个业里面也有营业满业，也可以这样说。但有的时候呢，是一个是别别不同的业，不同时间造的业，所以不一定是善业跟不善业混杂在一起，不一定。但是说有没有跟我执混杂在一起？有。所以有跟无明混杂在一起是有，但不一定是善业一定夹杂不善业，看状况了。这样了解？这个要去思维哦。例如说，我们对小孩啊，你们有小孩吗？你什么时候要小孩能够成龙成凤？有没有？会嘛？父母一定会想要小孩，你的成凤，男的成龙嘛？可是呢，你为了他能够进步，能够学习，能够更显著，你会不会要想要帮助他？会啊，跟请最好家教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时时呢，盯着他，那时时呢，给他弄最好吃他喜欢吃的菜啊，让身体能够健康啊。那时时呢，晚上还要去查房，看他睡觉没有盖棉被啊，没有踢被子啊，对不对？那时时呢，检查他的衣服啊，有没有脏的啊，洗干净，他穿身上才会健康啊。这些我都是利他，对不对？为小孩子的未来啊，你不愿无怨无悔的啊，再怎么辛苦也是要去做啊，这是利他。可是他利他，为什么会利他？对啊，因为他是我的小孩嘛。他如果学习快乐，人家说哇，你妈妈你爸爸给你教育这么好，让你读书这么厉，这么能够写，这么读得这么好。他甚至说你为什么读得好？因为爸爸妈妈遗传给你的基因嘛。所以说有没有称赞到你？有啊，你儿子表现好，是你也得到荣耀啊。是不是？所以我你对小孩子好，让他能够在社会上表现，为什么？是真的为他吗？有啦，也不能说没有啦，但是还是嘛，为自己呀。好，没有吗？有一成分为自己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为了自己呢，你会要求小孩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吗？对不对？以前的父母都这样了，现在是比他开通了啦。那小孩子是抉择，那跟他跟朋友方式去交代啊，你要高中毕业，你要选择什么科系啊？你看你的兴趣嘛，啊，你平常分析嘛，啊，如果你选这个兴趣呢，对未来在社会上有什么发展？你选那个兴趣，你可以做哪些事业？可以帮他选，那去了解，这是真的是站在小孩子身上去考量的。可是很少人有父母有这样的啦，很少父母这样，但是嘛，这个才要赚大钱呐。这个才升官比较快啦，是不是这样？都是真正考量的啦。为什么升官比较快？有没有帮助？有啊，光耀门楣啊！赚大钱什么？对我老年来家以后要依靠你，比较一个资财可以用啊。所以他去抉择啦。有时候真的是不考虑自己的，不过不说父母都是这样，有时候真的是为小孩而努力的。但是这个两状况，这是为小孩努力的是有的，那个就不是恶业夹杂。我想分别这个两个状况啦，那个说真的是为小孩子未来，那去抉择啊，分析给他听，这是不是为自己？那是纯粹善业，那没有恶业啦。但是有没有我执？有啦，一定有啦，烦恼一定那个我执一定在啦。但是为了他，不会为了自己利益的，这个有啦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大部分都为了自己利益夹杂的啦。这两种状况，所以不一定是夹杂。我讲这一点啊，不一定是完全会夹杂的，有时候是真的为了利益他而去对小孩子好的啦。所以我们讲说，为什么会尝这苦？一定是造业的时候恶善恶业夹杂吗？ 不是，不是啊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你感受人生是不是善业感的？因业是善业感的嘛？那这整个人生为什么有苦？那不同的业啊。你变成人生这个五取运的身是有善业感的，可是在每个对境下，那个每个对境，每个对境因跟缘啊，因跟缘的、啊、有没不同的业因啊？你不能说因为用善业感的人生，所以每个对境都要可能快乐啊？不可能啊！所以不是说造业的时候是三个业夹杂，我这不同意是这一点啊，因为不同的业嘛，对不同境造不同的业嘛。哦。我意思不是说什么，哎，一定是对或错啦，是说用这个现状来分析而已。好，可以哦。那我们再看，同样的，凡是与受相应的呢，就会有想跟识，就是五蕴里面的哈，有受蕴就有想蕴，就有思蕴。当我们讲到心王时，说到。任何时刻跟心王在一起的有五个心所，就五片行受恨想呢，在那个时刻都会一起。所以五片行有四个，有四个是吗？哪四个？不是，就是对，五片行有什么时候存在？有四个状态都存在，什么状态？啊，一切时、一切地、一切心，还有一切性，对，这四个。所以只要不管这个四个方面呢，五片行跟心王都是同时存在的。哦，所以和那个都是跟一起，所以受有它相应的想跟识。我们人生是由有漏善所感的，在人身上也会有一些小恶业会成熟。如果是大恶业成熟的话，一定会投身到善恶道。也就是说，在有漏善业所感的人身上呢，我们会感受到种种的困境。苦等，就是说承办人生的时候，一切小的不善业的果报也会成熟，这属于满业。所以感的人生是隐业，感的种种苦受是满业、哦、这个要分开。同样的呢，在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三恶道众生，他们身躯是由大恶业所感，可在他们身上也会有小小的善业成熟。譬如牛的身躯是由不善业的果报所引生的，但是他的身上也会感到些许快乐，对有些的少善业的满业果报成熟之故。所以隐业的力量比较强，还是满业力量比较强？隐业。那隐业是为什么会成为隐业？是因为力量大小之分吗？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？跟戒律有关啊，跟戒律有关。所以我朋友想说，你持一个戒就可以保障投身山上去，持一个戒。所以我叫我们得小满生三因什么？境界为根本，师等助伴，无垢净愿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础是什么？戒。所以呢，你如果爱求营业是跟不杀、不盗、不妄、不邪淫、不妄语有关的，这个营业就可以嘛，投身山上去。然后，所以跟这个有关的，哦，这是。靠这个营业可以投身山上去，啊，如果你回忆起来那个业是跟啊杀盗淫妄有关的，就比较容易下三途恶道。这样子，所以营业主要在这四个性罪，我们叫性罪啊，性戒或性罪，这是四个跟，不管你对任何境做四个，都是会损扰到对方，这叫性戒。那遮戒就不一样，遮戒是嘛看对方的风俗习惯呐，啊，每个地方的那个。标准不同，这叫遮戒，所以犯遮戒那个叫满业，犯性罪就叫淫业，大部分是这样分的、啊。所以性罪的力量比较强，所以让我们得到淫业。那遮戒的是嘛满业比较弱，所以产生苦乐。哦，也有从这个角度来分呢、啊。好，那我们看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呢，有百千万以上的善恶业成熟。我们每天会造做各种各样非常多的业，所以一生计算下来就造不可计数的业，所以一生当中也会同样感受百千万各种不同业的果报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未曾计算过 我们造作过的微小善业，哦，还有恶业，也同样未曾计算过，哦，恶业的哈。如果真要计算的话，是无法计较的，哦，无法计数的。因此，我们会遭到很多痛苦的困境，也会感受到很多快乐的果报。如果感受痛苦，表示恶业果报已经感完了，好，哦，就随喜自己，哦，如果是感受安乐的话，表示善业的果报已经感完了啊，就赶快呢，好，哦，呢再造新业啊，哦。所以那些修持转逆境为道用的这些人呢，或者修持自他患的这些人呢，因为他们一直发愿，愿修的恶业的果报就现在就成熟，祈求善的果报现在不要成熟啊。你们认为这样对我们自己，现在目前对我们来讲好不好？就华语说的恶业的果报都现在成熟，那善业果报现在不要成熟啊？你们愿意吗？啊，相反的，跟相反变成你恶果赶完就没了呢。好的一直在啦，坏的不要来。对啦，是啊，所以呢，所以还是不要来啊。啊，什么时候晚点来？你要有个标准啊，晚一点是什么时候才来？哦，成为见到位以后嘛，对，对，成为见到圣者的话，你再来我不怕了，对，我已经得到一生生了哈，再多来都不怕啦，因为多来都是乐受了，不会苦受了。哎，这不怕了，所以期许我当我得到不出地菩萨以上呢，哎，再怎么痛苦的果报都现前没关系。但是因地上没努力，你说这个愿达得成吗？不成啊，我们是空有一个想法而已。所以因地上叫带人，带别人受苦，加上那个什么自他患的想法。当一个病人受那个生癌症的，你说，啊，希望他的恶业给我成熟，但是我们都会怕嘛。因为这样转移我变得得癌症了。我们修自瘫痪最大的障碍就在这里了。我就说一个很病重的一个人啊，亲戚朋友，你就讲啊，我愿意承受他的恶业，而我把我的呢善业都转给他。但对你的父母你不计较啊，但对一个不认识的人你会计较啊。万一我得癌症了，我本来是现在很快乐，现在得癌症就跟他一样，银行没有办法歇活怎么办？但是会不会赶果？不会啦，不会让你得癌症。我们就是怕真的，我当时吸取舍法就真的得癌症了，那我痛苦了。不会啦，但是靠这个善愿，靠你这个愿力，你成就你的善业啊。所以因地上就要这样做，而，啊，你这样的如果利他，真的还会得到什么？一生生，可以得到出地菩萨一生生。如果因地别这样努力，你说要得到一生生，不可能。所以这个要克服啊，那个我爱子啊要克服。好，有没有你今天就到这里。